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的时候，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复工打来的。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乔伯年，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导弹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情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问秦复工，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从1978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来省委组织部已经1年零3个月了。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个时候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黄源那边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胡正文来省里开会的时候，曾经来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的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地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个人没有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似的对待他也就行了。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住了十几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艾云去年和小霞来看过他一次，可是因为县医院的工作繁忙，他住了一个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做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再有就是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的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自己却闲待在这儿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分配工作呢？胡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是他不愿意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里头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中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意不愿意留在省里头工作，他表示他不愿意留在这儿，而愿意回到黄原去。他心里想， 就是回到元溪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啊。他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是苗凯同志现在是怎么想的呢？他来看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态度倒是180度的大转弯，但是只是征求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他常常一个人在小树林中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继续等待吧。这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朝他这边走过来了。润叶，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是不是看错人了？可是这的确是润叶。润叶已经走到了他自己的跟前儿，并且对他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的服务员，他说你常到这儿散步，我就……田福军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他，润叶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元溪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儿来一下，给你送点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了以后，有那么几天假，就坐着公共汽车下来了。吃饭了没有啊？我刚下车就吃了。那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儿，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几个房间。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之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还锁着，润叶立在门口，身边放了一个大提包。他忙着开了自己的门，把侄女引进去，给润叶掺洗脸水泡茶。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抢着先给他冲了一杯茶。在润叶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润叶啊，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
是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我调的。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啊。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他怎么能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
丽丽的男朋友是谁呀？
他叫武惠良，是团地委的领导。
他也不是劳动人事局的局长，年纪轻轻的。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田福军这才想起来，地区人事局的副局长武德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德全的儿子了。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是他不愿意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意在元溪待了。本来自己应该帮他调个工作，但是他自己的工作一时也没个着落，怎么可能帮助他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经成了大人，能够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件好事情。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田福军觉察到侄女儿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他曾多么担心润叶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啊。但是田福军在心里头也常常同情向前还有登云两口子。 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个好娃娃。哎，这小子怎么就一个死心眼儿看上润叶了呢？年轻人呐，真是不可思议哦，明知道是火坑还偏要往里头跳，没办法，也只好让时间慢慢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田夫君为了不刺伤润叶，根本就没有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且鼓励侄女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学习，提高水平。因为润叶过去一直也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润叶在田福君这儿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他打电话把儿子小陈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田福君的房子收拾了一遍，把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整整齐齐。这一年多的时间对田福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看书的机会，所以在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去整理，所以书籍在四处堆放的是乱七八糟。反正这儿也很少来人，又是一个临时住的地方，用不着太讲究。田福君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儿子小陈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虽说孩子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学习很刻苦，主要是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田福君的枕头旁边，他时不时的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感到骄傲，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啊，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可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自己读起来都觉得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儿还都是他给教会的呢。小陈在6岁之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40度，还常伴着抽风。尽管孩子他妈是个医生，也常吓得是哭鼻子抹泪的。为了这个孩子，他和艾云曾经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孩子，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是把整个床铺都给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艾云怎么能够想得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这样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是盼望着他赶紧长大，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上半天。不论是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使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来关心他了。孩子每次来这儿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上些营养品，害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小家伙倒像是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你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的时候 可要注意点分寸，这个你明白。每当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自己的女儿田小霞。小霞和他的哥哥性格完全不一样，小陈沉着文静，可小霞风风火火的像个男孩子。这孩子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小霞六岁那年，他和艾云带着小霞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着小霞去动物园玩，看完了动物之后，小霞突然问他，
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呢？
他随口说，哼，老虎、狮子呗。小霞仰起头说，
不对。
他妈问他，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呢？
人最残。
当时把他们夫妻俩惊的是目瞪口呆。他妈妈问他，傻孩子，人怎么能跟动物比呢？
小霞却振振有词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吗？
是的，他是给孩子说过这句话。他问女儿，那你为什么说人最残呢？
小霞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
说的他和艾云一时都无言以对。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这次谈话，他有的时候也仔细地观察这个孩子，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的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经快满21岁了，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然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化革命10年把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的年月，小霞的天资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因为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子顽劲儿。是的，有的时候小霞的这股子劲儿上来，连他田福军和艾云也不放在眼里。他这几年越来越对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小霞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小霞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她的书柜翻得个乱七八糟，抓住什么就看什么，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她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她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小霞竟然说他非常同情以色列，当田福军严厉地斥责他的时候，他却顶嘴说，
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就是同情他们。
他大概是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犹太的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是他当时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这个小家伙。当然了，他在内心里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因为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是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于年轻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要强得多。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够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啊。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要想一想儿女的事情。 他大半生都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能够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呢？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淹埋在心灵的深处，而且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田福君日常没有事儿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去走一走，或者到熟悉的人家里去串串门。不过他有时去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了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散步一样。另外黑老的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自己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来不借人，他算是唯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做黑耀奇，这也是田福君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之后，黑老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1958年，田福君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个时候田福君才25岁，黑老那个时候叫老黑，已经43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田福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在写一部反映山居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田福君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经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黑老，并且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田福君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且保障行署的汽车让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田福君干脆把黑老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地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黑老那部名字叫做《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以后影响很大。1959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田福君每次到省里开会或者办事儿，总要去看望他。现在20年过去了，黑白已经64岁，又当年的老黑变成了现在的黑老。田福君自己也已经46岁，又当年的小田儿变成了老田。但是他们在一块儿还像当年一样的情深意厚，无话不谈。